好，早上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非常短的一节经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训，一节短短的经文都叫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事实上呢都可以去体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基督成了一条路，这条路引我们到神、到父那里去，也叫我们在这条路上，当我们行走寻求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位爱我们的神是如此的愿意用他儿子宝贵的生命要塑造我们，要拯救我们，要带我们在那永生的国度当中与神一起永永远远的同在。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的追寻里面，但愿父神你借着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在我们心中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也叫我们思索上帝的爱，思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更深入的我们能够想到，上帝，我们不配，你竟何如此爱我们。但愿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可使用的器皿，也叫我们的心常常被神所得着。我们将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常常也会想说，我们实在是盼望说，圣经所有的这一切的教导都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事情。我们也但愿我们每一天，我们好像圣经说的，我们得着那种平安喜乐，我们觉得说我们生命是不是也能够每一天不断的这样的成长，也能够享受圣经说的那些的真正属灵的福气，好叫我们面对生活或者环境有变化的时候，即使内心有挣扎，我们还是可以享受这样的福气。但是常常真是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自己面对我们所带出来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力量，连自己都会感到失望。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可能是读经祷告不够，也许是，或者是我们好像缺乏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团契生活，或者说呢，我们自己没有很努力的参加主日学等等，这也许都是可能的。但是这些的现象还都不是原因呢。真正的原因带出来的是这些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可能沦于一种形式，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我们呢甚至参加服事等等，我们也按着自己给自己的勉励，每一天我们好好的有点灵修时间，20分钟、30分钟，我们也在那边看，但是就是呢，心里头我们这种生命里边的那种喜乐甘甜，好像呢就不容易啊，很清楚的、很扎实的，也那种在心里头的一种触摸，或者是呢能够表现出这种生命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常常持有这种信望爱的平安、这种喜乐、这种踏实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很有圣经给我们那种生命、那种热忱、那种追求呢？真正的原因呢，恐怕是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 这节经文讲到的是清心的人。那么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纯洁，我们心灵呢，我们不够单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常常是有一些的动机，因着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一些的杂质，这些生命的杂质叫我们待人处事呢有一些hidden agenda， 我们有一些心中的隐秘，我们不可告人，我们心中装了许多东西呢，我们都不太好意思，我们甚至于是拦阻自己到神面前来。我们如果不是一个真正清心的人，我们就得不到真正能够看见神的福气，我们就享受不到这种经历神的那种福气。路加福音16章记载了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死了，天使带他去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财主死了，在阴间里边受苦，那么财主跟拉撒路呢，他们隔着一个深渊，他们彼此不能从这边到那边去。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对着孩子讲完了这一段的故事，就问孩子们，你们愿意去亚伯拉罕的怀里吗？当你们死了以后，那么大家个个都举手了。再问这个哪一位愿意做财主的也请举手，又有一个又举手了，所以他举了两次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老师，我愿意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的时候呢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去。这只是儿童很单纯，他就表明了，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我们恐怕呢也有很多的成分，我们也是这么想，活着的时候呢，上帝啊给我做财主都好啊，然后呢死的时候呢，我还是要到天堂，我要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去，是吧？什么是清心的人呢？我们如果是常常这样想，要做财主，要去天堂，那么表示我们的心里常常都是不专心、不清心的，不是很单纯的。清心的人，就指的就是你内心清洁、品德上洁净、你没有玷污的人。清心的人也指的是你的内心是很清纯，你没有什么生命当中的杂质。你不假冒为善，你是非常正直诚实。耶稣在世，你发现福音书里面记载，许多人去求他，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几乎是对这些人，他呢谆谆教诲，他不是很深的指责他们，指出他们的过错来。但是对一种人，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他就是很痛恨的，他就是骂的非常的非常的刻骨的。我们看见呢，这个清心的人也从这里反映出来，你一个想要在神面前要积极的如何做一个清心人，又要纯净又要纯洁，那么你要做到清心的话，你必须你就是很专心的，你要来到神面前寻求，所以一心一意的诚实的到神面前来寻求，这一种心态正是呢你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的人见到神的一种心态。诗篇51篇第10节，88诗篇以后，大卫写了这篇诗篇，他说他要求靠神，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这悔改就是我们要成为清心的人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才可能让你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罪使我们跟神是隔绝的，罪使我们也是心里好像很胆怯、很虚晃，我们不敢到神面前来。 雅各书第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见到神。也只有蒙神亲近，与神同在的人才能够保持清心。而你能够说我要能蒙神亲近，那么需要这样的人，需要主动的呢去跟神来亲近。在十多年前，我还在公司里边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公司跟人家租了一个办公室。那么那一天早上很大的这种暴风雨，所以在一棵大树底下呢，有一个员工停了一部跑车在那里。那棵大树呢，看起来经不起那个大风雨，就倒了，就压毁了那一部的跑车。所以这部跑车的车主怎么办呢？他要找人来赔偿。那么找人赔偿呢，你要找譬如说是这个地主的保险公司来赔偿呢，还是我们这种营业公司的背后的保险来赔偿呢，还是他的车背后的保险公司来赔偿呢？事情听起来很复杂，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归根究底，他们要查的，保险公司要查的是查到底这次的责任是因为风雨把这个树，真的是一个意外，这个风雨当中呢经不起树就倒了，还是呢有另外的这个树呢疏忽于保养的问题呢？哦，这是真实的事情啊，查出来的结果，这个树呢倒的原因，它在树干树根的地方，中心的地方，它被很多小虫给经年累日的一直摇摇摇，结果呢中空了。因此大风雨来的时候，它就承受不住，它就因此断了，就倒下来了。各位，当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日积月累，许多小事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子，我们就被侵蚀，我们不去理会，我们马马虎虎，我们面对它。因此这一件一件我们替他自己包容了，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到有一天当你的环境有变化，当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结果呢你就经不起这样的冲击，你也倒下来了。我们只有亲近神，靠神给我们的力量，靠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清除这些来侵蚀我们的东西。你用圣灵捍卫自己，用真理来保卫自己，用公义来护住自己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不至于这样倒下来了。我们的心平时就需要保养，这个不是意外的，是因为平时缺乏保养，没有学习清心。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女朋友到海边去玩，到一段时间他觉得饿了，所以开着车到附近找了一家卖鸡的快餐店去买点炸鸡的。那一天在那个早上，那个店里面的经理正好在整理他那天卖出的一些现金，他把现金整理完了，放在一个要给客户的这种餐盒里面。在卖给这一位男士的餐盒当中，不小心的卖的人呢就把装现金的餐盒给了这位男士。所以当他们把车子在开回海边，打开餐盒的时候，看见里面一堆都是钱啊。他们想，哎呀，拿错了，要不要还呢？挣扎了一阵子，还是把钱拿回去了。所以再把开车，再把这钱拿回去还给经理。经理很感动，他说呢，我一定要找一些的传媒， 来告诉这个社会，今天这个社会上还是有这么样如此有这么诚实的人。各位，你把钱掉了这种事情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生呢？我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买个面包掏出来，面包买完了，钱包就把它放在那里，也会掉了，常常会发生的事情。你需要有人呢就这么诚实来告诉你，然后你可以拿回来。这位男士听到经理要这么讲，他说不要不要，钱不用钱不用。但是呢经理很坚持嘛，经理一坚持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务必不要。因为今天早上呢这个我带着女朋友出来，我是个结婚的人，这个女朋友并不是我太太，你这么一讲的话呢我就糟糕了。所以你看见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呢却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不一定是一个诚实的人。人往往呢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但不是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是不愿意亲近神，以至于呢我们会有这些的问题。我们不愿意下决心悔改，所以呢我们就呢对那些罪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把它摆在一边。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呢到神面前来，我们求一个力量。我们这个力量是要对付自己的，对付自己老我，因为隐藏在背后的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正好就是我们自我那个动机，我们那个罪，我们的情欲，我们的人的这些苦毒等等，这个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亲近的人有福了。和合本三次翻译亲近的人，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神恩待那些以色列当中亲近的人。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王喜爱亲近的人，愿意跟他为友。而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讲到亲近的人必得见神。亲近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真的有人看见神吗？旧约当中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我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到神面前来见他的面。新约的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必造的一线。所以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人见了神的面就不能够存活。但是新约却表明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而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他，他的门徒腓力也曾经请求耶稣是不是能够显明父神给他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九节，在那里耶稣先收到，也就是在第六节的时候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七到九节他就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认识了他。腓力就对他说，求你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已经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腓力所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我们都想问的问题，能不能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心灵深处都有这么一个科目啊，人生有许多问题需要神来解答呀。耶稣给腓力的回答帮助我们了解耶稣自己登山宝训所说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怎么能够见神呢？清心的人指的是他的内心因着清心，他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当我们在灵里面认识神，当我们在灵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也就被形容为你看见了神。当你认识了耶稣，也就认识了父。当你认识了耶稣，你看见了父，你就看见了耶稣，你就看见了父。我们没有直接的看见耶稣，但是呢，今天的时代，当我们在灵里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信心认识神，就等于是我们可以看见神。人的心灵眼睛打开了，心灵的深处用信心看见了神，内心对神的认识就能够真诚确实。于是乎，这种时刻的领受，对神的认识的领受，就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这两者之间就叫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当耶伯在他很痛苦的经历当中反复的思想，最后神给他创造了启示，因此他对神就重新有一个更新的认识。约伯42章5到6节，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他指的是对神一个更新的认识。彼得也有类似的经历，路加福音5章8节形容彼得看见神，看见耶稣，在经历整个晚上没有抓到鱼，耶稣叫他到某一处去，然后就抓到鱼了。内心他对耶稣有重新的认识与看见，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因着认识神，对自己重新有个认识。希伯来书12章14节，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刚刚我们念的73篇诗篇亚撒的诗，讲到说思想善恶的问题，那里讲到最后的结论是我亲近神是以我有益的。看见神，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平静，得到满足，得到安息，因为心中借着神给的能力把生命的杂质给去掉了。人的心灵认识了神，就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因此跟神的关系就更亲密了。17篇15节，大卫说道，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们怎么见神呢？一定是在义中见神的面。当我们人能够深刻的认识了神，而自己愿意来悔改，能够行走神的道路的时候，在神的义中我们认识了神。所以清心的人追求圣洁而敬畏神，因此清心的人之所以有福，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追求圣灵，追求圣洁，心灵单纯洁净；另一方面，他的内心的状态因着认识神，全心全意的要去依靠神，专心的寻求神。 这些来自神的祝福指的都是品格心灵上面的祝福，而不因为环境而受影响。因着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不会就这样子他倒下来了。清心的有福了，清心指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因着认识神而你蒙福了。耶稣在马太十八章或其他的福音书里也提到，我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小孩子他是很单纯的，他依靠他的父母，他不去担心他的食衣住行吃的穿的从哪里来，有什么事情他的父母把他给挡了。他的小小单纯的心里面是很容易被父母来塑造他的，他全心全意的有事情就是找他的父母。这是神要我们依靠神的一种态度。当我们也全心全意不怀疑父神，不担心父神为我们做的时候，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生命当然可以长进，我们心中当然有平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清心的人指的既然是我们的内心状态，所以内心所看重的就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光景。神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就是许多生命的杂质，那么当然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等等。成为清心的人，你的内心就是要随时警醒。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些什么带领，有些什么教导，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见有些什么样子的话语对我们的帮助，看见有些什么的提醒，我们就能够追求更新长进。或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物质忧虑，我们可能被世界所吸引，我们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那种增进，在那种苦读的里面，更多的时间为了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动机把我们绑住了，用心不良。我们需要随时注意我们的内心，我们受到了什么的影响。我们更需要亲近神，以至于我们有力量把这种影响，把这种杂质给清除，把我们自己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清心是一种主动的品格。那么八福当中前面的七福论到良主的特性，前面的四福虚心、悲动、温柔、饥渴慕义，比较是品格当中被动的个性。但是后面三个福连续人的清心的人，使人和睦人，是比较是主动的个性，乃是我们要主动的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品格上面的塑造。网络上有人送个文章过来，那么讲到一篇文章讲到好坏球的理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哈。这位里面的作者讲到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非常跟他太太呢常常会吵架，一度呢就吵到要离婚。当初他遇见他太太的时候呢，觉得他太太善良纯洁啊，很直率，都是好处啊，都是优点。但是结婚以后跟太太呢，太太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嘛，但是呢直肠子，讲话很直，很多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批评，有些时候可能批评到一些不该批评的地方，所以先生就受不了，就要跟他吵。后来这位先生有一次或者说很多次了，看了棒球比赛，给他看出一点的心得出来了。这棒球比赛我想我们大概应该都熟悉了， 棒球呢是有一个投手的人，他把球投出来，那么一个打击手呢要准备，要在那个瞬间决定到底呢是好球还是坏球，然后呢你这个棒子要不要挥出去。他就觉得说呢，他要好好的选择，有些时候呢这个球投出来的可能是坏球，这个投出来他太太讲的如果是不要理他的坏话，那他就把它当成坏球，而坏球你就不要挥棒，因为呢你连续挥棒呢，坏球你挥棒呢你一定是被三振的，那就你就把自己给气死了。所以呢他觉得呢你不要自讨无趣。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呢一直用在人际关系上呢，也讨我们呢也可以去思想。你面对你的生命杂质，这些可能是世界的诱惑，人际关系当中的苦毒，可能是环境当中的忧虑等等，特别是人际关系当中，你如果人家不喜欢你，栽赃你了，诬赖你了，侮辱你等等，你知道你自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坏球，你不要挥棒，挥棒的话呢你就被三振了。诗篇73篇，刚刚各位读过这篇经文里边，就提到一些字句描述诗人领受的，他心怀不平啊。他讲到有些人骄傲、强暴、讥笑人、欺压人、亵渎神的、毁谤人的等等，碰到这些啊，最后怎么样？他觉得他只有还是回到神面前。所以你要好好的看好坏球的理论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选择什么样是好球什么样是坏球，第二个你要很专注的做选择，因为你挥棒做决定的选择只有那么一瞬间啊，这是呢你要主动的，随时平时你就要做好准备的。你怎么样子回应这些面对的生命杂质？你这些的选择智慧从哪里来？一个清晰的人就是要主动专心的常常仰望神。你依靠神，你平时已经是这样子习惯的，你才有这样的智慧，在那个瞬间面对环境的时候，你做一个选择，你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唯有亲近神，我们才能够除去生命当中的杂质，选择了一个好球给他挥棒，你的生命就更多的加分了。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有播饼的时间，我们要在这里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的作为，我们所得的好处都不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些好处，我们生命所领受的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每一天过的生活更得那种从神所赏赐的福气。所以当我们成为清新的人，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感恩，因为是他从罪恶过犯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是他在这一些的拯救当中叫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命有些东西需要面对，而在这些面对的结果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见是我们得了好处，是我们的心中得了极大的喜乐。我们就一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到饼杯面前来，那一夜当耶稣举起饼来祝谢了，他说这个饼是为我们擘开，他的生命是为我们舍的，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所做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领受了？我们是不是常常专注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常常来纪念，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要被提醒。但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能够清心的力量，也愿意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再一次的警醒，愿神的祝福常常在我们心中。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